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在这个转折的一年当中，其实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像我们很多时刻来到教会，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感动，但这些感动到底我要怎么样来查验？甚至呢，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圣灵会持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路，那我怎么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甚至当你在面临到挑战，面临到一些转折点，甚至你在寻求前面的方向的时候，我怎么知道神在前头引领着我？在过去这几周，我到了温哥华，甚至到 LA 去服事。那我觉得整个感谢主的是，整个温哥华里面，我觉得整个北美的教会，家人们，我们真实要为列国的教会来祷告。我真的要告诉你，我到的每一个教会，没有一间是没有分裂过的，没有分裂过的。意味的是什么？其实人心来到神的面前，一旦被神的爱满足了，受装备了，开始觉得有一点点了，其实就失去了神创造的次序。意味的是什么？很多时刻我们会觉得神感动我这样做，所以神感动我要离开，神感动我要往前。到底这个感动你怎么样查验？我到那里的时候，很特别的是，你要知道整个教会有很多的派，很多的宗派，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都不合一，为什么要那么多派？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呢，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其实呢做完决志之后就一直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说呢，这就好比一个父亲生了很多的孩子。那我要提的是，到底如今是什么人，是我们把它分成福音派跟灵恩派。家人们，我必须要说，这一次我到 LA 的时候，是有很多这些福音派的牧者们一直来，甚至我还没去的时候，就到我们的教会来找我跟古尔牧师。我们要提的是，其实现今正是台湾要跨出去的日子。所以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真是知道其实列国有很多的需要。那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明白一件事情，分裂，为什么教会会有分裂？告诉你，走过旁边的教会没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因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人嘛。那为什么会分裂呢？告诉你，走过旁边的问你啊，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嘛。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走？你知道很多人常常会说，神感动我，神让我里面有感动，我要往哪里去，我要往哪里去。哇，今天工作神感动我又要换工作了，但是换完一个工作又开始跟我讲说，哦，这不是出于神的。那我心里想，那你当初你的领受到底是什么？今天早上我很期待哦，我其实在我里面酝酿很久，但呢，我也一直在跟神祷告，说我到底该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神给我的话怎么跟我的感动不一样？神给我的话怎么跟我的感动不一样？很多的时刻，当我们在转折的时刻，当我们在寻求前面的方向的时候，特别我告诉你，你在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里面心坎里心有戚戚焉啊，到底我这是不是我啊？这是不是我的？甚至呢，在一些震动的日子，在整个公司的震动的当中，我怎么知道现今神要我怎么做？家人们，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哦，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二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家人们，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二章哦，过去国人牧师也跟我们分享，在约翰一书里面，其实这整章的一个意思。但我要提的是，在这个时刻，如果你去看第二章，其实呢，在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讲到说呢，教会已经有敌基督的出现。什么叫敌基督？意味的就是他不承认耶稣基督。什么叫敌基督？意味的就是他不认父，也不认子。所以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异端邪教进到教会里面。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哦，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末后的教会里面，末后的日子里面，其实不认耶稣为基督的是敌基督，但不认的原文里面是否定、弃绝、放弃、忽视。 所以当我们你知道有人开始要否认，有人开始要弃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敌对基督的开始。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混乱的里面，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为主站立得住，甚至在现今震动的里面，我们可以为主而刚强，甚至在现今在媒体的世界里面那么多的假新闻，我怎么知道我可以站在主的里面？这里呢，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27节说呢，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跟我说主的恩膏，
主的恩膏。
家人们，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叫主的恩膏？也就是呢，我们这些呢领受圣灵，领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呢信徒从基督所领受到的恩膏其实就是圣灵，也就是这一位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家人们，你知道你可以祷告可以成就是因为复活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里面是有圣灵的。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是要来帮助我们，他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该怎么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这里的意思是说信徒并不是呢需要圣经以外的教训，意味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只是圣灵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让我们更多的分辨，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真理。所以家人们，如果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常常来面见他，我们需要常常来跟他交往，常常来跟他沟通。所以当你跟我，你要明白你进到神的殿中，进到呢教会，他不是在跟你谈宗教，他在跟你谈关系。只不过很讽刺的是什么？当我们谈关系的时候，当呢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那个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至于也越因着这个疏远开始就有借口说人太多了我不来了。家人们，这是仇敌的谎言。所以神的灵如果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长存他的教训之外，他要我们在震动，在这样一个虚谎的世界里面，在这样一个假新闻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刚强站立，甚至我们有分辨，我们可以分辨邪奇，分辨现今的时期到底是怎么样的时期。所以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呢，这恩膏的教训是住在主里面的，意味的是什么？你要常常在主的里面。 Amen。 这一位在你里面的圣灵常常会带领着我们，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甚至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的带领。家人们，你要知道当我们环境越困难的时候，我们越需要里面有个平安，我们越需要里面有个安静，以至于真知道这一位神怎么样带领着我们。我常告诉每一个家人说什么，小病小征战，大病来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往下走。为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在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就要学习与他沟通，以至于在这样一个沟通的旅程当中，我们明白耶稣的心，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认识这一位神的心，以至于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寻求他的面。所以呢家人们，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保罗其实常常在告诉我们，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常常在告诉我们，要我们开始呢不要爱这个世界，要我们开始什么爱惜光阴。在以弗所书5章16到17节，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家人们，这里是保罗常常对我们的心智，他常常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行事，我们不要像个愚昧人一样。什么叫愚昧人？愚昧人的特性其实就是做了糊涂事，也就是呢，我们不要常常呢，好像呢，做完一些事情我们才来后悔。有后悔过的请举手，举高一点来，举高一点来，拍拍他们的肩膀，告诉他说恭喜你啊。家人们，今天因为你有这一位圣灵，他帮助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像个愚昧人，让我们像个有智慧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邪恶，在这里告诉我们智慧人是谨慎行事的。跟我一起说谨慎行事。
谨慎行事。
什么叫谨慎行事？来，眼睛看我。你知道接地气 很接地气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行事非常的严谨，他非常 serious。那我要告诉你 ，no， 这里其实的谨慎行事意味的是这个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你跟我有这一位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读神的话语，神会常常开启那话语里面的奥秘，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智慧行事，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明白耶稣如果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家人们，我们不是只是期待好像你的小组长，你来到教会，你的朋友，你的牧者，常常呢你期待他为你祷告，甚至我们后面坐的这一排服事的同工，常常有人为你做先知性的祷告。我要告诉你，神更渴望的是你在这个家里面被乳养，乳养什么？可以长大成熟。这一位神渴望什么？来对你的心说话。这一位神渴望来引导你，让你真是知道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怎么扎根，你怎么样借着他的话，他的感动，持续的往前奔跑。所以很多人你要知道，进到教会他还是什么，他还是在一个异教崇拜里面，还是把过去这一切宗教的习惯带到教会里面，只是换一间庙拜而已，准的时候就来，不准的时候就哈利路亚。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是人性。但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很多时刻我们就因为这样失去神极大的恩典。今天我渴望保罗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呢，如果像个智慧人，让我们呢开始呢不做糊涂人，我们可是呢每一个人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当呢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会发现圣灵一直带领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分辨，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都知道圣灵其实他来，他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呢植入，让我们可以进入一切真理的浩瀚。所以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是要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 Amen。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不要再喝奶了。你来到这个家里面，不要只是停留，一直要被喂，一直要被喂，你要开始起来，开始起来，跨出去，成为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 Amen。所以你需要开始 upgrade， 在你的生命的成长的旅程当中，你不是一直坐在这里一直被喂啊。当你开始呢受装备的时候，教会有很多的装备，不但是初阶跟中阶之外，我们接下来陆陆续续，甚至呢我们开始会有很多的旅程，甚至到明年的时候，家人们，我很期待我们这个家一起来明白一卷一卷圣经神的心意。所以你跟我其实知道，教会呢在当中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神会引导我们，神会带领着我们，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这个人，上帝要我们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若我们渴望这一位神常常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让我可以行走在圣灵的律里面，我们需要预备自己。跟我说，预备自己。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第一个，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要有能听的耳。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7，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家人们，在这里呢，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常常提醒的是凡有耳的就，凡有耳的就
应当听。
告诉你左右旁边，你到底听懂了没？你要知道这里是圣灵呢，圣灵要对着众教会所说，对我们所说的。我再强调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进到教会，这不是个信仰。很多人都觉得信仰是个慰藉，我要告诉你，耶稣不跟你搞宗教，耶稣跟你搞的是关系。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需要开始进入到与他同行，一个更深亲密的关系的开始。家人们，我要说呢，有人因为宗教的信仰开始，我觉得很多人常常有一句话说，人哦，一生哦，最好有一个信仰是幸福的。有听过这句话的请举手。 举高一点来，举高一点来，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你幸福了没？家人们，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宗教是什么？宗教是因为你呢，开始呢，遵循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律法，你就可以上天堂了。但我要告诉你，耶稣来告诉你打破这个框架，他不是跟你一直再告诉你律法，他是要来告诉我们，当你不做的时候，他已经将恩典赐给你了。这就是这一位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家人们，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跟我们进入到一个关系，就像父跟子的关系一样，我们是神的孩子。甚至呢，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他渴望我，耶稣呢，渴望我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什么？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是耶稣的闺蜜。如果你成为耶稣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八卦杂志、八卦记者。因为神乐意将第一手讯息就告诉你，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不但告诉我们渴望跟我们成为一个朋友，像闺蜜一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渴望我们，他比喻什么？教会跟他的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所以家人们，上帝是这样的，他渴望靠近我们。所以当他靠近我们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其实就要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要预备什么？你是不是常常有能听的耳，受教者的心？在环境上面，神借着环境，借着现今所有的人事物来对你的心说话。很多的日子我们是很难的，很多的日子我们里面是有我们自己想要的。所以在这里，你如果去看启示录，常常在告诉我们，凡有耳的你就应当听。家人们，我也要告诉你，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说话。为什么？因为那个话不投机怎么样，三句多就谢谢再联络。可是呢，圣灵呢喜欢跟我们说话。那为什么有人他可以分辨出来这是圣灵的声音，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我要告诉你，很多的日子里面，你要知道，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宗教，你只不过觉得我礼拜天只是来听一场道，你也没有那个渴慕想要跟他培养关系。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不是神不对你的心说话，是你根本不明白他怎么对你说话。我不知道你们，但我要告诉你，我每天即便在一个忙碌的时间里面，我其实我的心是满足的。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是每天与神同行。常常圣灵摆在我里面的感动，我往前就好像一个天国的使者一样，我去出任务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人开始有一些这些改变，甚至我开始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家有状况。所以家人们，当你有耳的时候，你愿意去听的时候，这一位神乐意对我们的心说话。 Amen。 我也要鼓励你，最难的是什么？当在争执，当在冒犯，当在这些争吵，这些愤怒的旅程当中，我们很难听见神在现今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你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开始呢，常常有一个明白，我需要打开我的耳朵，聆听那神慈爱之言。我需要打开我的眼睛，看见神在这现今的环境里面为我所摆设的宴席。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刻，家人们，你要知道没有办法，是因为你进入到一个呢，好像一个信仰的一个宗教的框架里面。我也要告诉你，你要知道宗教是什么。你来到神的殿中，来到我们这个家，你总是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告诉你左右旁边的，很好听啊，我也知道很好听啊，你只是把它称为一个道理啊，但你并没有把它行出来啊。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有耳朵的人，是你开始愿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丰盛。我要鼓励每一个家人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哦，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呢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呢，当我认识神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经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有开车的经历的，请举一下手来，手放下来。你知道我们现今的开车是不是都是什么会运用 GPS？ 那现今呢，很多时候 GPS， 我不知道你们了。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有一次呢，当我设置要去一个教会，我就这样往，我就这样一直开，一直开，我就载着同工呢到高雄去服事的时候，就靠着 GPS 一直一直开，一直开，结果就往山上一直开，哦，一直开。你知道开到呢那个目的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教会在这里了。你知道要上山之前，我心里面就觉得说这一条路不太对劲，我里面我就觉得我应该立刻往下走。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知道第一次第二次你需要开始去做记录，开始去明白神怎么对你的心说话。你知道当我一上到山顶的时候，一上到山顶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教会是干嘛吗？根本没有教会，我车子再往前开就掉下去了。你知道我第一次不明白那个是神圣灵在我的提在我里面的提醒啊。那个时候我就当下我就悔改。你知道我连呢开车到后退的时候，我都很怕一个轮胎只要一滑下去，我整个台车就掉下去了。它就是那么窄。所以圣灵就如同什么，虽然你有 GPS， 但这一位圣灵他比你还知道前面的路啊， Amen。他会在你的里面引导你啊，走什么？走平安，走快速的路啊！我要鼓励你啊，常常你愿意安静的时刻，你开始就会有一些的经历，甚至呢，神会用微小的声音在你里面开始持续的发动。家人们，那为什么我们要敞开的耳朵呢？你要知道，神就是要对我们来说话。他所说的话其实就是要为了要释放我们。你会发现我们来到这个家里面有很多先知性的话语来帮助你，但是这些先知性的话语只是你的佐证，它不能成为你方向性的一个好像一个好像他告诉你怎么说你就马上去做，你需要查验。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其实如果没有耳朵在听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所有一些先知性的话语只是一个收证。跟我说收证。什么叫收证？我在呢收集呢神在现今的季节里面他在告诉我什么。所以我开始为着呢这些话语，我开始起来祷告，加入神的计划。所以当你到领受这些话语的时候，是神对你的生命做一个邀请，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开始走进神的心意。重要的是你需要祷告，祷告，再祷告，查验，查验，再查验。而不是什么，我一领受到了我就去做。你知道教会的乱象就是这样的，常常神感动我今天要做什么，我马上就去做。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告诉你走到旁边的一定会撞墙，最后回过头来才在埋怨说，神啊，当初不是就是你做的吗？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待会我会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你在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预备？除了预备能听的耳之外，你里面要有一个什么确认？那个确认是什么？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OK， 来，眼睛看我。这里告诉我们，羊是要跟着走的，跟着牧人走的，因为认出牧人的声音。所以你要知道，没有什么样的秘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随，我们要跟随什么？他的声音，我们认出他的声音。所以在你里面有一个确据是，这一位神乐意对我的生命说话。那神现今怎么样跟人说话？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来到教会有一个专业术语啊，叫聆听神。聆听神，我今天来，眼睛看我，你一定要注意听懂这句话。我要打破一切的迷思。你说聆听神，聆听神，我要告诉你，不一定是听见神的声音。神跟我们说话有这几种方式，有的是意念，有的是什么？好像你里面的一句话，甚至呢，有的时候是什么？你里面的图像，你里面呢想到哪一个梦，甚至很多时刻你在祷告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想到牧师所说的一句话，甚至很多时刻你里面开始会唱起歌来。这是现今神种种他在对我们所说的话。但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那个源头就是神。很多人常常来问我说，牧师啊，那我怎么知道我听见的是不是神？我第一个反问你的就是，那你在想谁？ 如果你在想神，你所接受到的就会是神，就是这么简单。 Amen。 那你要做什么？当你听见完之后，你就是要做记录。做记录要做什么？开始要查验。所以家人们，你一定要明白，今天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在面临到生命的转折，在今年特别你面临到极大的风浪，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意味的是我们听得见牧羊人的声音，神乐意对我们的生命说话。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记录，开始来祝福自己，越听越明白，越听越看见前面的路全然打开。 Amen。这不会进入到一个灵恩的现象。什么叫灵恩的现象？在你我的里面，如果没有做记录，我告诉你，你只是听了就去做，你一定会有问题的。我们常常有很多人，你知道呢，我常跟每一个家人讲，告诉你走到旁边的固执懒惰没药医啊。你要知道神兴起很多人跟你讲，这条路不行，你在夫妻的关系你再忍一下。 No， 神就是告诉我，我要离婚。这有事吗？神会告诉你要离婚，都好好的啊。你知道这样的人来到我面前，我就会开始一直呢，用我的蛮有慈爱跟怜悯的眼神看着你，我心坎里就会一直发出那个问号，就会一直问你，离什么婚？离什么婚？离什么婚？圣经哪一句话告诉你要离婚？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听得见他的声音，但这些声音里面是你需要查验。跟我说查验。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真的不是听了再去做。灵恩的现象是什么？好像听了就是一个圣旨，你就要去做。 No， 这不是神做事的法则。 Amen， Amen。 在我过去服事的里面，我有一位同工，一个姐妹，我告诉你哦，每一次都告诉我，每半年就来跟我讲说，那时候我是传道，就开始跟我讲说，传道，神感动我又要换工作了。我告诉你，我服侍他大概快五年，每半年换一个工作，每一次都跟我讲神感动我要换。其实后来我发现不是神感动他要换了、为什么？因为每一次遇到挑战，遇到问题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生命显明的时候，他就逃避。所以家人们，很多的日子里面，你要知道，你不正视你生命的问题，你就会逃进去这个宗教的虚拟的宗教。我称它为叫虚拟的宗教，就是什么？你常常在安慰自己啊，是神为我预备的，是神为我预备的，我有大好的前程。你是有大好的前程啊，但你需要开始做预备的事，在凡事上面好好的、好好的扎根来跟随神，好好的查验神在你里面现今的问题里面，我到底该怎么样来做。你知道后来这个姐妹就跑来跟我讲说，今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牧师呢，在呢这几百人当中就把我点起来，再告诉我什么，我要离开，我现在就要离开工作，我就要去什么全时间服事，我开始要出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你知道来到我办公室，我吸了一口气，马上微笑的看着他，来吧，坐下，泡了一杯咖啡跟他聊个是非。我就开始问他说，请问哪一个状况你说你现在要出去？家人们，你需要了解，在这样一个查验的旅程，待会我会一一把步骤告诉你。若你不明白，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好像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对的。你要知道，会有感动、会有领受的人，若没有查验、没有对付生命，我们很容易走进自义的里面。那个自义就是什么？神跟我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牧师哦。你如果来跟我讲，神跟我讲什么，我只能祝福你啊。神都跟你讲什么，我能讲什么？谁委屈啊？我委屈吧。神跟你讲什么了？你还要我背书？但我不同意，我还阿门。所以家人们，你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当呢各样的恩赐在我们这个家发生的时候，恩赐是要来祝福教会的，它不是带来混乱的。所以我们也要明白，在这个恩赐的里面，我们不是怕乱象，我们是需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 Amen。 我们需要回到次序的里面。我们来看，我们除了要预备，我们要长出能听的耳。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信念，是这一位神， 这一位神他乐意将他的声音赐给我，这一位神乐意对我的生命说话， Amen。 只不过是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种现象，是我很难听见他的声音，很难听见他的声音，就是我们里面的坚持。所以家人，你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预备的是什么？你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样可以去听见他的声音？你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死掉你自己的意见，死掉你自己的意见。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哦，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4:10-12，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身上租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家人们，在这几节经文，保罗在当时面临到的挑战，就是有一群人开始起来反他。那你知道，如果你再往前去看的时候，保罗常常提醒的自己是关乎关系里面的事情，关乎前面方向性的事情，他需要什么？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血气，他说什么？我们征战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那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有能力？除非就如同这几段经文保罗在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丰富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知道常常怎么样死去。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死一死。你要死掉什么？死掉我们里面的意见，死掉我们里面的想法，死掉我们里面的计谋，我们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失败的经验，以至于我们才有办法走进一个神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开始， Amen。 所以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很难死。为什么？我真的告诉你，手握着比较有安全感啊，手握着比较有安全感啊。我如果全部都放掉了，我怎么可能有新的东西？我里面会不会慌？会不会怕？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告诉你，遇到问题有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先找人。人找不到了，我才回过头来，才跟神说，主啊，我知道我已经死去了。但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死了吗？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耶稣的身也会在我们身上发动。意味的是，当你愿意死去，意味的就是放下，你愿意交出去的时候，神有一个复活的大能会临到，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家人们，这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死掉自己的思维，死掉自己的计谋，死掉自己一切的筹算，我要告诉你，神就做他的部分。你跟我唯一要做的，怎么样经历到神的丰富，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死掉我里面一切的可想。所以很多的时刻，当呢你怎么样与神同行，家人们，很多时刻我们想要知道主的旨意，可是你不能一直在你的意见，你的固执的里面。你不能说，神啊，神啊，请你照着我的心意来跟我说话。有些时候神就不会照着我们的心意啊。所以在你我的当中，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刻你常常会说，主啊，我想要去这个公司，我现在想要去这里开公司，甚至我想要到这里买一个房子，我想要在这里做什么。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很多时刻你要知道，你的感动，你的仰望，你里面所有的领受是灵跟魂参半。跟我一起说，灵跟魂参半。如果我们没有死去，我们很容易灵跟魂参半。意味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想要，这个想要常常会带领着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有这方面的带领。所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神有这方面的带领的时候，家人们，我告诉你，接下来面临到挑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是如此。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家人们你要知道，你的里面如果充满的是我要去，充满的都是我，我告诉你，神很难做他，因为我们还是手里紧抓着我们自己的。 有很多人常常祷告说，主啊主啊，如果这个人是呢，这个人呢，我愿意先将我的心交还给你啦。那呢，这个人如果是你呢，现在为我所预备的啊，所预备的另一半，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的想法给你啦。主，我真的真的把我心思意念都交还给你，但是你告诉我现在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很多时刻你会发现，当我们在我的时候，我们很难再往下走。神呢，其实就是在旁边，他非常的gentle，他渴望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神是做双赢的开始。他要解决你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这些风浪他渴望把我们推进他的关系，来培育我们与他有一个做王的心情。 Amen。所以你里面一定要更多的明白，我要鼓励你，你要知道很多时刻你这个人可能虽然在祷告，看起来你是祷告，可是我要告诉你，你的心思意念都一直什么在控制神，都一直在什么觉得神你一定要这么做，你一定要这么做。家人们，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神就不会那么做。这个有一点，来，我最喜欢表演这个了。有一个广告都是什么？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你就慢慢的去肯德基吧，你就开始继续耍任性。里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时间点就会拉得越来越长。我要鼓励你，今天若你在祷告寻求前面的方向，我想要鼓励你怎么死，常常交还你里面的可想，你里面的想要。你要知道什么叫灵跟魂参半。你要知道呢，当呢萨摩尔进入到耶西的家，为以色列开始在点选神所高立的王，他在找谁？你要知道进到耶西的家，他耶西开始有很多的孩子，一开始看到他的大儿子耶西就把他的孩子请过来，就看着他的大儿子萨摩尔，一看见的时候看到以利亚说什么？哇哦哇哦，这个人高大俊美，神啊，你要用的人就是他。你要知道撒母耳啊，当他开始这样想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临到，说什么？耶和华是看什么？看内心，不是看外貌啊。所以家人们，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很多的日子里面，神是看我们内心的制作。 Amen Amen。 这个内心的制作是什么？撒母耳在这个时刻，他也被神提醒，他有一个什么看见了就觉得这就是神做的。 No， 你一定要查验查验再查验。 Amen。 我要鼓励你，你要预备的是什么？在现今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前面的方向，神跟我所说的话？你一定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常常死去。再一次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我们一起来死一死吧。家人们，你知道有一个高尔夫球选手哦，这是呢，当我听过一个牧师在分享，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呢，这个高尔夫球选手，一个职业选手叫拉瑞尼尔森哦。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打到最后一杆的时候，他就把杆子放下来了。他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后来他就拿了那一场比赛的职业冠军。那你知道很多人就开始跟他讲说，哇，你的神好灵哦，你的神真的好棒哦，你一祷告他就给你第一名。诶，你知道这一个拉瑞尼尔森怎么说吗？他说呢，我不是这样祷告的，我是跟神这么说的。他说什么？神啊神啊，你请让这个冠军奖杯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我再说一遍，神啊，请让冠军奖杯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你要常常死掉的是你的意见，你的固执。我再说，告诉你左右旁边的，再提醒他，固执懒惰没药医啊。家人们，赢很好，但如果我们的目标都只是在赢，在这个旅程当中，我要告诉你，你不会经历到神。纵使你赢了，我也要告诉你，那叫倚靠自己。所以你需要人呢，其实是有一段征战的旅程的。你怎么死，最重要的就是征战你的心思意念。你里面的心思意念是需要常常交还给神，以至于你明白这一位神怎么样帮助我，制作在我的生命当中。家人们，你记不记得约拿？你记得约拿书的约拿吗？问一下你左右旁边的，约拿是你的好朋友吗？ 是约拿，不是哈拿哦。约拿呢，你要知道神要他去哪里。哦，主啊，我们真好好的来读神的话。神要约拿去哪里？尼尼微城，对吧？那这一位神的仆人，这个约拿呢，他开始觉得什么？尼尼微城还叫我去，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国家是个大坏蛋呢，甚至什么，我巴不得呢，就呼求你呢，降下火来把他烧了，还叫我去传福音给他，你有事吗？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但是你知道，当神的旨意、神的感动、神的心意临到约拿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他要不要去？他当然不要啊。按照人的性格里面，你知道，如果你跟哪一个国家过去有一些历史的背景，你里面是有仇恨的问题。现在神的呼召如果临到你的身上，要你去到这个国家传福音给他，你要不要？你们有一些人就说谢谢再联络。家人们，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如此。那你可以看见哦，当呢这个约拿开始呢他不愿意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逃离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哦，他就逃到哪里？他师那里去。那你知道他要逃到他师那里去呢，他一坐船，我真的告诉你，一到港口船就来了。对约拿而言，有没有觉得这是神的预备？有没有？如果这是神的预备的，你觉得是神的预备的，拍掌将荣耀归给他。啊、哦，主啊，我真是苦啊，赦免我们。我们来看，你一定要听懂我今天所讲的。家人，我要告诉你，这是我们现今呢，我要说圣灵造访我们的教会，你一定要留意，会有一些的乱象在我们当中持续的流窜。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按着真理而行的，你一定要懂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来看这里呢，如你要知道，当时这个船差不多什么，大概三年多来可能只有一班，不是像现今有高铁有这些有些商务的船，没有，它可能几年才有一班。所以对约拿而言，一到港口船就来了，哈利路亚，神你是眷顾我的神。然后呢，你要知道他就开始呢逃往他师去了。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这你要看哦，看起来好像神都在预备，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神的旨意。那你要怎么看？你需要看结果。所以很多的时刻，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做记录？如果我们不做记录，我们就不会知道神与我们同行的那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在跟他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家人们，我们来看，你要知道呢，你要知道当呢这个约拿呢他真的上船了，甚至呢他呢上船之后又开始呼呼大睡，我真的告诉你，他没有任何一点的内疚，甚至觉得什么，反正呢你不要找我，你找谁？你找卡尔长老去就好了，他比较近前，就找他去好了。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在说你需要死掉你的固执，死掉你里面的坚持。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仔细去观看，当他这样一直逃一直逃，最后就逃到鱼的肚子，鱼的肚腹里面了。你跟我，神在预备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死掉我们里面一切一切的可想。一个人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再说你一定要学习死去。那个死去是什么？常常我对我的孩子有一些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再把这些想法交还给神。怎么交？这个祷告很简单，主，我现在把我的心思意念我交还给你，是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所以家人们，这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所要学习的。今天当我们知道怎么死，那复活大能的主就会持续的做成他奇妙的工作。 Amen。 再来，我们要怎么预备？我讲到第几点了？你们是有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问题吗？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应该还活着吧，活着要有声音啊。我讲了几点了？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里面要确信的真理，对吧？是吧？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有什么能听的耳，再来勒， 我们需要开始什么？我们需要在能听的里面，我们需要查验跟确认，对吧？ OK， 好，我往下来讲咯。再来呢，下一个，你跟我呢在预备什么？我们需要预备有一段请听安静的时间，请听安静的时间。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神要把一个托付，要把一个意向是给一个人，但呢我们怎么样知道从神而来？我们会有一段的旅程，我要告诉你，就是让我们倾听跟安静的时刻。等候是最难的，但等候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四章八节。雅各书四章八节哦，这 PPT 里面应该是没有的哦，所以拿起你的圣经或你的手机一起来哦，我读给你们听哦。在雅各书四章八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他就亲近我们。意味的是什么？整个旅程当中，当你开始领受到这些先知性的话，来，眼睛看我，是神在邀请我们走进一个他的旅程。我们怎么样走进他的旅程？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一直去，一直的交出我们里面的可想。再来有一件事情是，神会开始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的制作。这一段安静的时间的制作，神渴望我们更多的亲近他。 Amen Amen。 来，眼睛看我，神做事的法则有时间跟时机哦。所以如果有时间跟时机，我过去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就是有没有，你听不听懂我所说的话，我请你注意看。我们在等候的日子，神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一个时间跟时机的制作。所以时间，神有他的时间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他的殿中一日胜过千日，所以那永恒的时间表跟我们这里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 Amen。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仰望，一切的交出去，都要回到那里。那里是哪里？我们要用永恒的生命来看。所以这个永恒的时间表，我怎么样可以越祷告，神给我的这些先知性的话，可以很快的走到这个预言的发生。很重要的就是时机的制作。这个时机的制作会攸关于你什么？每一次你面临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开始可以荣耀神的名？每一次你面临到风浪的时候，你是在一个找人的里面，你是在一个找资源的里面，还是你已经开始学习死掉，交还给他？所以时机是关乎你生命的制作。以至于在这个生命的制作，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如果你都可以跨越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你就是走进神加速的季节。明白的你说明白，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我们需要开始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世界动乱里面，我们需要预备的是来亲近他。 Amen。家人们，这个亲近的方法我们在门训系统教了很多，你需要开始更多的来明白，更多的来归给他，以至于你所祷告所祈求的事情，你要知道你每天祷告一点，你就是把这一件事情再往前推，再往前推，推进神的荣耀的计划里面。 Amen。 那我要告诉你，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怎么样了解这是圣灵的引导呢？那神到底怎么样做事？他怎么样来做事呢？我们要预备的是能听的耳。我们要预备的是什么？在你跟我里面，我们需要开始呢，开始更多的，不但只是聆听他，我们需要死掉我们里面的坚持。甚至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开始要学习持续的来亲近他。再来，我们怎么样知道这旅程当中是圣灵的引导呢？告诉你走过旁边的，你忍耐一下，还有三点。但是表现不好我就讲不完了啊、嗯！好，我们一起来往下看咯，我们一起来往下看咯。家人们，我们来往下看，当我们怎么样开始呢，可以明白神怎么做。第一个，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怎么样来引导我们？那他引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第一个，我要告诉你，神的引导的模式都是立志行事。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在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家人们，你知道吗？神乐意在你的心里运行啊。 神会透过心思意念里面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呢，也常透过心里的感动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有这样经历过的，请举一下手来，举高一点来，举高，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神。来，眼睛看我，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再讲直白一点，你有没有第六感？有的，请举一下手来。你看这人就多一点了。我要告诉你，当你一直注视神的时候，你所领受的就是从神而来。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做事，他怎么做事，他是透过对我们的心里面摆下一个感动。问题是我们如果不敏锐于圣灵的声音，我们就很少会拿到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立志行事，不是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好像不是说呢，主啊，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主啊，你帮助我可以成就这些事情。 No， 立志行事。来，眼睛看我，我用我们这个家来比喻，神要做一个工作，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把人的国局，就把神的国局限住了，他渴望他的国有人的参与。所以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神就做该他的，做他的部分。我们不能做神的部分，神也不能做我们的部分。 Amen。 那所以呢，立志行事意味什么？神会把一个感动放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 J.K. 来找到国人牧师的时候，神就是把一个意象，一个建造的意象放在什么国人牧师的里面，甚至他开始邀请我们呢，我们的长职也好，甚至呢我们的一些所爱的家人来一起同心建造我们这个家。所以你要知道，神做事开始是透过一个感动，他会寻找一个人，把一个意象，把一个对这事工的计划放在他的里面。这个立志行事意味的是什么？古尔牧师常跟我们分享说，按照他的个人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不要啊。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跟我很多时刻这个立志行事，神如果立刻感动你，在生活当中你要学习什么？这个立志行事是神如果感动你要去求和睦的，你就去吧。神如果感动你关乎方向性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甚至什么你要嫁谁的问题、娶谁的问题，我告诉你，你需要再一次查验的时间。但是关乎寻求和睦的，神摆在你里面的感动，关乎你要去为谁祷告的，你立刻就可以去做了。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这里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这个立志行事，圣经里面你要知道呢，你要知道很多时刻啊，很多时刻都在告诉我们，神在寻找一群人，神找一个愿意的人。就好比在以赛亚、在以西结，他们都提到神在至今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但他们神却找不着那一个人。也就是那一个人，神常常给我们的感动是跟我们的私欲违背的，常常神给我们的感动是跟我们里面的可想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里面一定要开始留心听神怎么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要？因为我要告诉你，你是需要委身的。委身原文里面就是牺牲，它会开始呢跟你肉体里面的那个舒服是不一样的。所以家人们，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制作，神其实把这样一个立志行事，把一个感动，甚至他会把一个事工，把对一个人的负担都放在你的里面，为的是什么？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Amen Amen。 所以来，眼睛看我，神会按着你跟我所可以的，我们性格上的不同，我们所可以承载的容量的不同，会按着我们里面，神会把一个感动，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一个认识神的人，你理当是充满有意象的。箴言29章18节所说的，民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个意象讲到的就是你需要领受启示。也就是我们现今在每一个公司里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公司起初的目的，他目神给这个公司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不论是公司的建造、家庭的建造，或者是呢甚至在教会的建造，你要源自于这个极大的意象里面。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当你怎么样处在丰盛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回到你领受这个起初的负担，以至于在这个负担里面开始往前奔跑。重要的是，这个负担往往跟你里面的想要都不一样。2019年，当我18年的之前，其实我在美国、台湾两边飞的时候， 我觉得当我却做了一个异梦哦，那个梦很确切的，我也查验了，甚至我找了香港的一位师母，找了很多人，甚至国荣牧师，我们开始查验的时候，我确定神呢要我回到台湾里面开始来做。我告诉你，在19年的时候，后来神就把一个意象放在我的里面，就是做什么？把我在101所做的，也要在现今在教会在列国所做的。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那个感动跟意象来的时候，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对我是谢谢再联络的。因为什么？因为对我而言太麻烦了，而且对我而言，我觉得什么要带人这件事情哦，你知道我去医院工作的时候，那个人事室主任啊，整个部门的主任都来跟我 interview， 意味的是呢，其实今天讲完了就可以用你了，但我后面呢，只是常常都有一个备注说呢，我可以来工作，我会好好的工作，我是很殷勤工作者，我非常的忠心，但有一件事情呢，你们不要帮助我，不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把我升迁起来去做管理职。我是不要的。所以你知道，当我呼召这样的一个意向的时候，我里面其实有一些作难，但我还是找了国荣牧师分享，也就是现今你们所知道的英计划。这个英计划在做什么？其实就帮助众教会的牧者，众教会开始建立第一圈第二圈的祷告的人，进入到一个先知性的仰望，是一个健康的先知性文化。家人，我告诉你，当我开始这样去做的时候，甚至国荣牧师一直要我开始找同工。你要知道，找同工这是凭信心的开始。他说你就凭信心去做嘛。凭信心意味的就是呢，我们从零开始，没有任何的金钱的资源，这叫凭信心。所以当跨出去的时候，你会真是知道神怎么样开始来走。我告诉你，至今不论是在台北、高雄、台南、台东，甚至呢，我们在今年我们往加拿大 LA 去走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开展。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不是我多厉害，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立志行事。神一定会把一些的感动，当你里面一直寻求他的面的时候，他会把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Amen。很多人都说呢，我可以有最好的安排，甚至呢，我的生命当中是我自己可以做主。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算了吧。你要知道啊，谁会想到以色列在上周六里面开始有这样的战争？谁会想到？你知道当初以色列开始打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认识的一个牧师，因为他人就在以色列。我告诉你，他也那时候根本都没有什么机票，也回不来了。我就是一直告诉他，你只要能飞离开这个以色列，到哪一个国家都好。没有人可以掌控我们的未来。家人们，我在说，棺材里面也不是躺年纪大的人。所以你跟我必须要活在神量给我们，在这个永恒时间表里面，我们必须要好好领受神的心意。 Amen Amen。再来，当我们领受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神这样的一个呼召，甚至把感动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会有一段等候查验的时间。等候的时间是为了查验我们里面的私欲，听懂这句话。现今你祷告的事情没有发生，其实神也在要我们查验我们里面有没有私欲，我们里面有没有来满足他的心意。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家人们，我们不是只是说祷告而已，乃是神其实要告诉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的运行。也就是呢，有很多时刻有一件事情，甚至你现在面临到挑战，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很多时刻你也在这个旅程当中，你不晓得该怎么办。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就是一直线上之外，你里面开始要一直去思想的是，神啊，在这个旅程当中我还有私欲吗？我愿意交出去，以至于在我的里面才可以回到神的律里面。 Amen Amen。 我们有很多人，你要知道，很多人呢其实觉得自己什么，好像呢刚开始没有祷告清楚，走错方向了，甚至呢好像刚开始呢开始有感动，换了一个工作，怎么到后来这个公司会变成这样，甚至呢可能买了一个房子，后面为什么开始会变成海沙屋。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什么？我们没有好好的查验。家人们，我再说，你怎么样查验？你要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去看神怎么对你的心说话，你怎么跟神同行。 Amen Amen。 再来，我往下来看，我们怎么样知道是圣灵的引导？第二个， 我要告诉你，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查验你心中有没有平安。我们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好吧，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乎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家人们，神是要我们亦无挂虑的， Amen。神在凡事上面是要我们亦无挂虑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着祷告开始进入到平安。所以现今的日子，很多时刻我们如果是个愚昧人，我们常常现今可能还在后悔，早知道不要这样就不会怎么样。告诉你，很难早知道。今天如果你已经做了一些糊涂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借着祷告把平安抓回来。甚至你在寻求方向性、寻求前面的心意的时候，你需要你里面有平安成为你的证据。 Amen。 我也要鼓励你，神给你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是呢，当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里面不会有焦虑，你里面会有喜乐。我也要鼓励你，你要知道很多时刻神其实呢，除了这个平安之外，在你里面神呢开始呢也会透过什么，透过呢环境上来显明。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引导，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引导，我们刚刚讲到神是什么，立志行事，也就是神把一个感动会放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这个感动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平安。第三个，我要告诉你很重要的是，你要寻求环境上的印证。我们都知道以利亚，以利亚从神领受的时候，他开始祷告，开始三年半不下雨的时候，时候到了，他一祷告那个雨就下来了。所以家人们，他这个旅程当中是他继续的祷告，所以神要来应见这件事情。后来我们知道那天就怎么样，就下起雨来了。所以有些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是在环境中掌权的那一位。 Amen Amen。 至今我们当中，可能你在祷告的一些事情里面，你里面的沮丧，里面的消极，我都要鼓励你拔除一切的心思意念。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这一位神仍然在环境中掌权作王。来，眼睛看我。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你走错路了呢，你滑出去生命的跑道了呢，你会不会觉得神不会再祝福你了？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请举一下手来。当你开始违背了，好像走出去的，你觉得神不会祝福你的，请举一下手来。我要鼓励你，家人们，这一位神不是这样做事的哦。很重要的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你要知道是公义的。我们开始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再次用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悔改完之后，开始进入到一个祷告寻求的日子，再一次去看见神怎么样借着环境为我们而开。所以我要鼓励你，神是一直要把平安放回到我们的里面。 Amen。在这个旅程当中，我真是鼓励你，他是借着异梦异象，借着神的话，一直来引导我们回到正路。这是正路，我要往正路而行。 Amen。 我请敬拜团队上来。最后，我很快速的把我怎么样开始呢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我往下走的时候可以走得更好。最后我要鼓励你，是要有遮盖的祷告。什么叫遮盖？这个 cover 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遮盖是常常可以对你生命说话的。这个遮盖是什么？常常你有一些需要寻求的事情，我们一起寻求的。所以呢，你要知道整个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拥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神迹奇事。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要知道哥林多前书14章12、13、14其实都在谈恩赐的问题。但最后停到的一节是，最后一节是14章40节。我们来读神的话，这里 PPT 没有的哦，我读给你们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回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次序。 Amen Amen。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夫妻，昨天我们是夫妻特会哦，在五十几对的夫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夫妻其实开始进入到一个重新立约的开始，甚至进入到一个喜乐的旅程。但我也要告诉你，我就看到几对当场就吵起来了。 我要告诉你，今天若有人要对你的生命说话，你理当感谢这个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难被讲，所以若你想要跟圣灵同行的时刻，你一定会面临到一个挑战，就是有人会讲你，一讲你的时候一定是不舒服的。但若你回到神做事的次序里面，你会走得更宽广。家人们，我要鼓励你，神在我们这个家，我祷告神百般各样的恩赐都赐到我们这个家，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跨出去成为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活在神做事的次序里面。 Amen Amen。 今天我所分享的你有接到吗？有接到吗？你明白我说的吗？如果我从前面到后面，我再问你们，今天我讲什么呢？每一个人就开始，今天的结论就是要查验。我要告诉你 No， 我们聆听神，聆听神，我们过一个聆听神的生命，神会把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要成为智慧人，不要成为愚昧人。我们要明白神怎么做事。所以你知道，当我到 LA 的时候，为什么教会会分裂？很多人就是按着自己的感动，没有活在遮盖里面，就滑出去了。我到一个教会去，这个教会其实非常的复兴，神迹奇事也很多。但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我去的时候，我跟这个牧师谈的时候，我才分享两个主题，全部这个牧师就说打中他们整个教会的要害。问题是什么？我去之前他们才分裂，因为呢，仇敌把他的左手整个断掉，意味的是什么？把他呢左右手很强的同工有一边呢就开始滑出去了，开始起来呢去造反，开始呢在外面一直讲牧师的坏话，讲教会的坏话。家人们，我要鼓励你，真的没有教会没什么新鲜事，你跟我是需要起来防堵这个破口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家人们，因为我们不健康，我们不明白这一位神怎么做事。所以当你跟我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没有对付，没有整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按着我们老自己去行事，以至于我们死得不够透彻，我们就没有办法听见神对我们的心说话。明白的你说明白。所以家人们，我鼓励你，你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他乐意亲近我们，他乐意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他更是渴望来造访我们每一个人。